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再读一遍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啊，求你真的是在我们心里边，主啊，来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主啊，让我们也有一个心智，愿意来顺服你啊，任何的带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啊，愿意顺服。主啊，对你有一个执着。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来啊，祝福神州宣教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将得救的人数加给神州宣教教会。主啊，也让众弟兄姐妹都复兴起来。主啊，对教会充满了委身，对你的国度也充满了委身。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这两个星期神州宣教教会真的是，我相信这个成就了许多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昨天还有转播到北京哈，这个北京的弟兄姐妹也在看我们的这个泥土音乐呢。然后完了以后，我跟他们讲了一些话，跟他们聊一聊，哦，他们都很高兴，他们已经有四个人要受洗了，等待着受洗。所以我们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哈。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伏在神大能的手中。这篇题目的标题呢，是我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袁向成牧师的传记。当我看到他讲到他因为一些信仰的缘故，后来被送去劳改。当他在劳改的那个火车上的时候，所有的犯人都坐在车厢里边，前后的车厢都有士兵拿着机关枪。当他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他就想到耶稣背着十字架去到哥哥他，他就讲了，他说，主啊，这是出于你，我就愿意伏在你大能的手中。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深深的被感动。当我深深被感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愿意一生我们的生命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中，是一个降服的生命，是一个顺从的生命，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的生命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生命。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somehow我的生命里边缺少这些东西，还缺少一种对上帝的执着，缺少一种对他的旨意的一种降服。所以我就在思想这个，我就选了这一篇的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几个认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后，他说，神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几个概念。那么一个概念一个认识，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里边没有一件事情是会偶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也许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可能发生了好的事情，哎呀，你觉得真是太幸运了。这个我看这个郎朗的传记的时候哈，郎朗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名誉全球，你知道郎朗怎么说？他说，哎呀，我真的是太 lucky 了。这个是他说他太 lucky 了。但是你会发现啊，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真正明白神是掌管万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不会说自己是 lucky 的，基督徒也不会说自己是不 lucky 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观念，就是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约瑟被卖的时候，他被下监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身上，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太不 lucky 了。可是在神的手中，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发生的。所以当约瑟后来他做了宰相，他看到他的所有的哥哥们来到埃及来买粮的时候，他就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的。所以他跟他的哥哥他说，你们的本意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建立一个不是宿命的一个观念。我们不是说有很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哈，我问他相信不相信神，他说他不相信神，但是呢他说我信命。这个很好玩的，不相信神但是相信命。但是基督徒是不相信命的，你知道，我们不是说我们碰到好的事情我们很 lucky， 或者说我们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倒霉，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的观念。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里边，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生命里边的一个特质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偶然的。弟兄姐妹，不管过去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你想想我们的教会在过去发生了多少的事情，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留学生来到我们中间，很奇妙，很多人就住在刘丽华他们家了。这些人都是神经过特别拣选的，他们就信了主了。有很多人就来到我们的小组，他们就信了主，他们回去就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没有，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觉得是偶然的发生的。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经过特别的拣选的，他要万事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所以在我们圣经里，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平，我们看到他一生怎么样，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异梦了，说你的哥哥有一天，你的父亲有一天都会向你下拜，月亮和太阳还有十一个星星都会向你下拜。他很幼稚，他就把这个梦讲出去了，结果他的哥哥就非常恨他，结果这个梦哈就带来他哥哥要把他给杀掉，后来没有杀就把他卖掉，卖掉他去了埃及了以后就做了护卫长的这个家里边的奴隶，很奇妙，不是在别人家做奴隶，就是在护卫长家里面，因为只有护卫长最后会见到法老，所以在护卫长的家里边做了奴隶。那么护卫长的太太又来勾引他，后来他又被诬陷，又被下到了护卫长的监牢里边，这个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法老的两个大臣后来得罪法老，被下到护卫长的这个护卫长的这个监牢里边的约瑟就给他解梦了，所以这个都不是偶然的。然后有一个大臣解的梦，两个大臣解的梦都如他们所说，但是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那个好的出去以后，约瑟跟他说，请你纪念我，等你出去的时候你要在法老面前提说我。结果这个人就忘掉了，这个忘掉也不是偶然的。如果他没有忘掉，他就把这个约瑟解救出来送回迦南美地，所有的梦全部都完蛋了。你知道吗，所有这些都在神的，这个人忘掉都不是偶然的。结果两年以后法老开始做梦，法老做完梦了以后，这个善长这个酒政就开始说，哎呀，臣今天才想起自己的罪来，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希伯来人为我解梦，后来就照他所解的归我们两个成就了，但是呢他跟我说的我全忘掉了，所以今天请他来解梦。所以约瑟就无缘无故的，你如果看约瑟的电影的话非常好玩的，约瑟正在监牢里边，忽然几个人就进来了，把他给摁在那边，然后就用水给他洗澡，哇，约瑟非常痛苦的， 说为什么突然要给他洗澡，开始给他刷身体，你知道，就像上星期张伯礼说给他刷身体，一黑的开始刷，沐浴抹膏，换上细麻布的衣服，带上所有的去见法老。解了梦了以后，约瑟就提升为做宰相。你可以看到约瑟的一生里面，所有这些都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他在你生命里面做有所有的工作都是要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来。当你认识他以后，上帝所有的工作都在这些圣经，他说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要得益处。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没有一件事是可以逃过他的手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像是益处，所以在这里讲哈，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精心制作的，让万事万物最后让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你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你觉得是不是益处？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很多冲击不是益处，这个就是我们和神的旨意在那里一直在 struggle 的一个问题。我也常常的在这个方面 struggle。每一次我老婆骂我的时候，哎呦，我就在那 struggle， 我说主啊，有益处吗？后来发现真的有益处，真的有益处，真的。远志明弟兄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太太让我成圣，你知道这句话讲的是几十年的经验，他太太让他成圣，真的是这样。你知道远志明啊，他说我每一个星期都出去，哎呀，跑遍了五大湖啊，这个五大洲啊，回到家，他说他有专门的一个地方是给他放箱子的，那个地方是底下铺了一块塑料布，就那一个小块地方是他放箱子。他有一次回到家，他那个箱子放歪了，没有放在那块塑料布上边，他老婆就把他捅到他家，远志明你下来，下来了，你看看。告诉你多少遍了，你箱子就还是没有放在那块塑料布上。你知道讲完了以后，你知道他就谦卑下来了。接着他女儿在旁边也说了，对呀，就是跟你说了多少遍你老记不住，你知道吧。他回到家就被神塑造，星期一回到家被神塑造，到了星期五已经塑造好了，又出去布道了，你知道。神就是这样，对，这个剑哈，回到家要磨，老婆就是那个磨剑的那个磨刀石呢，磨磨磨，这个剑磨到星期五已经锋利无比，闪光闪亮了以后，星期五就拿出去了，圣灵就拿出去，你知道，开始布道啊，布完道了以后，你知道，到了星期天已经钝了，剑钝了，你知道，回到家以后，老婆继续磨，真的有益处，弟兄姐妹，真的有益处。我们要欢然的来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来的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益处。磨的时候是一定很难过的，对不对？磨的时候一定很难过，但是磨完了以后，那个剑就是锋刃无比的。那中国古代有一把越王勾践的那个剑，到现在这个纸号几十层几百层纸一下就给切开了，你这个剑是锋利无比的，这个剑是需要不断的捶打，不断的火炼，最后不断的磨，最后磨成一个锋刃无比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在家里也是这样，星期一到星期五也是磨练的，你知道，然后星期天好把这个磨成的信息传讲出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句话，麦子是需要磨的才能成面粉的，这个面粉还是需要揉啊才能成面团，这个面团需要被火烤才能成饼，饼才能够喂养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定是为了他国度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跟上帝的心意调和在一起，我们看不出这个益处在哪里。 当我们在这个磨的时候，当我们在被锤炼的时候，当我们在被火烧的时候，这个铁要变成钢，钢要变成剑，剑要变成锋利无比闪光的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感觉不到益处。但是神就是在那里让我们要用信心来相信上帝的话。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能够得益处。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益处，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一个罪人哈，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观念是扭曲的。所以当我们看神的这个益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是扭曲的，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神的益处。我们需要改变。当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哈，我就发现神跟我们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一个拉撒路和一个财主的故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都可能认为财主是很好的，对不对？这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可是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的观念和我们的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观念里边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一生飞黄腾达，什么都非常好，这个就是神对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可能在神的眼中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这个益处的时候，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念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当你的价值观开始改变了，你会发现那个益处就是神心意里边的真正的益处，你才能够改变过来。大家都会背八福哈，八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神和睦的人有福了。你会发现这个八福全部都是在写生命的祝福，都是生命品格的祝福。那我就在想哈，如果我今天没有信主，我也写一个八福，那我写的八福是什么八福呢？我写的是比尔盖茨有福了，因为他最有钱。那第二个呢是戴安娜王妃有福了，因为她最美。第三个是 Michael Jackson 有福了，因为他是天王巨星。第四个，克林顿总统有福了，因为他最有权。第五个是阿诺施瓦辛格有福，这是他这个出丑闻之前哈一定有福，现在就没有太大福了哈，因为他最帅哈最酷。老虎伍兹有福了。可是在神的眼中，你会发现这个所有的价值观都不是神眼中的福。神如果给我们一个有福的话，他肯定会说约伯是有福的，虽然他也是东方的首富。但是当你看约伯的人生的时候，神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走，让撒旦拿走，然后最后约伯的信心和他对神的生命的认识得到极大的更新，那个信心在上帝的眼中是无价之宝。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看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一个人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吧，这是神的价值观。很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当人把那个钱的包好，里面装满美金，推过来的时候，哎呀，老陈，这件事你就帮帮吧。哎呀，你知道我们那个里边啊，简直是，哎呀，翻江倒海。你看，这还不是全世界，这只是一包的钱推过来的时候，哎呦，那个里边啊，真的是一个战场，哇，里边开始征战啊，正义邪恶，你知道？哦，这个上帝撒旦啊，这个家庭事业还是人生的政治，哇，在里边翻江倒海，夜不能寐啊。你知道这一包钱把我们所有的人生的根基全部打垮了，简直是我们的，哎呀，那简直是痛苦啊！没有那笔没有那个钱的时候，吃得下睡得香， 当这个老陈这包钱推过来的时候，整个全部翻了，整个人生全部混乱。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生命里边你的福到底是什么福。上帝是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他心意里边的福是什么样的福。所以当你看约伯的人生的时候，神为了造就显出他信心里边的宝贵，他生命里边跟神有更深的一个生命的塑造，神不惜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让撒旦拿走。但是约伯的信心显出来的时候，约伯的生命被造就了，那个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无价的至宝。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好要深深的被更新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那个益处到底是什么益处。这个益处就带来我们和神的旨意的一个配合，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让我们生命里边到底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我们都可能绝大部分的女人哈，可能说不定都会觉得戴安娜王妃当她活着的时候可能是女人里边最有福的，对不对？她一日之间就做了这个英国的王妃，她的婚礼是7亿英镑婚礼。哇，哪一个，你知道哪一个女人不想有一个这个伟大的婚礼，是不是？这个戴安娜王妃的婚礼是全世界不知道有10几亿的人在看她的婚礼。她那个婚纱哈，这个不知道镶了多少颗的宝石啊，在上面。他的婚礼是7亿英镑，那住在白金汉宫里边，哎呀，这个简直是，可能我相信我太太可能一定会觉得他是，因为我太太的英文名字就叫戴安娜，对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改个名字了，应该叫德蕾莎修女。对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绝大部分世界上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你看，有一天白马王子降临了，哦，有一个简直是哦，像这个梦幻一般的婚礼，对不对？然后接着就过梦幻一般的生活。可是你看戴安娜王妃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的人生真的是在上帝的眼中，如果论福的话，不是真正的有福的人，真的。当我们的价值观一直不断的在更新改变，一直不断的在被上帝在翻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真的是就开始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许多的男人之所以结错婚，就是因为价值观错了。姜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许多的男人心中那个感动都是错的。他说他到教会里面一来，一看那个漂亮的，所有的男人都有感动。他说这个感动一定是错的。你看到没有？很多没有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眼睛都是世界的价值观，都是什么艳丽的。可是剩下什么？艳丽是虚假的，美貌是虚浮的。这个价值观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是充满了磨练的。你看这个所罗门。我以前也是觉得，哎呀，所罗门真有福。后来价值观改变，我发现所罗门真没福。为什么呢？所罗门娶的太太全部都是公主。你后来你观念一改变了，你就想到一个公主从小就被皇帝宠爱。你知道住在皇宫里边有多少人来伺候一个公主？她吃什么东西？她喝什么东西？你知道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集中在她里边。今天你娶了一个公主，哇，那你的人生，你说你怎么伺候这个公主，对不对？对不对？你要多少的金钱，多少的财富，多少的这个人的这个伺候，才能够让一个公主快乐？你娶1000个公主，哇，那这人生一定完蛋。所以你看到没有，价值观的改变带了我们人生极大的一个改变。当你娶一个太太，那是爱主的，非常善良的，这个愿意背十字架的，舍己的，哇，真是有福啊，真是有福的。所以价值观的改变，你可以看到 我们许多的女人可能追求的也是像戴安娜这样的人生。前两天哈，我跟一个慕道友谈话，哎呀，他就跟我说，他说真的是，他说他的这个有个梦想哈，梦想就是他这个有一天他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然后呢这个有专门的人给他开车，他坐的是一辆长加长的 limousine， 大家知道那种非常长的那种林肯的 limousine， 然后呢开到一个酒店，很多人给他开门，哇，他一出来以后全部是闪光灯，哎呀，他说这种日子多好啊。这个是他亲口跟我讲的，我有次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跟我讲的，这是一个就在 UCLA， 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会羡慕这样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我相信德蕾莎修女才是有福的，神说她的心可能是最美丽的一颗心，那个生命是最美丽的，而上帝所看重的就是你这一生，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神要一直不断的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塑造，在生命里面熬炼，要熬炼你那颗心，让这颗心是一个像宝石一样的一颗心，是非常美的一颗心。你看这个德蕾莎修女啊，哎呀，在这个印度好服侍这群连印度人都不要的，就是快死的抬到路边去的这样一群人，德蕾莎修女把他们带回家，许多的修女帮他们洗，然后喂他们食物，传福音给他们。你知道他们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工作，一些被家人都扔出来的一群人，他们把他们捡回去，告诉他们耶稣爱你，为他们洗。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凡人能够做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哈，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种生命。你有一次看到这个戴安娜王妃和德蕾莎修女两人照着一张照片，两人还拉着手，哇，这戴安娜王妃又长得又高又美哈，穿的是这个德蕾莎修女长得又特别小，你知道，然后呢已经七十多岁了，一身劳累，背也驼了，哇，这个满脸皱纹，两个手拉在一起，一个是树皮，一个是那个简直是像玉一样的手，你知道，拉在一起。当然，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价值观需要很深的来改变，价值观被改变了，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益处在哪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哈，这个Michael Jackson 可能是有福的，对不对 ？Michael Jackson， 可能我相信哈，神可能会觉得盛小梅是有福的。那当他的歌声响起来，带领许多的人认识神；许多的歌星，当他们的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带领人吸毒。许多的歌星都是吸毒的。当他们在那边 rock and roll 的时候，很多人听完他们歌以后就有一种吸毒的欲望。但是盛小梅的歌带领人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永生，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的所在。我们可能会觉得克林顿总统是有福的，但是圣经上讲什么？圣经上讲可能撒该是有福的，因为撒该也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撒该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一个有钱人。我不相信克林顿总统是真正悔改了，我也不太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在神的眼中才是真正有福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哈，这个老虎伍兹是有福的，但是当老虎伍兹的丑闻被爆出来的时候，哇，你会发现这个，我有次去修车，在旁边一个美国的这个老太太哈跟我讲，她就讲哈，她说她第一个婚姻哈这个失败了，结果她讲一句很有趣的话，她说我那个老公哈 turned out 他是一个老虎伍兹。他说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最后发现他的前夫实际上是一个老虎伍兹，跟老虎伍兹一样。他说呢，我就把他 kick out。 我把他 kick out， 然后他说，然后我的人生就非常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眼中的福，世界上眼中的福，在上帝的眼中很多的时候都不是福，都是祸，真的是这样。巴西有一个卡卡，是一个足球明星，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为上帝而踢足球，他每一次踢进一个球的时候，他就用手指向天的，他说上帝得荣耀。然后这个卡卡拍了一个广告，然后就是说呢，这个鼓励所有的世界上的男人要对自己的婚姻忠实。你知道这个人，我相信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来思想，就是上帝眼中的有福和世界观里边的有福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有福。我相信我们也在不断的更新改变，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可能只改了一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 struggle。 所以有牧师讲哈，他说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最后财主进了地狱，拉撒路去了天堂。他就问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谁愿意做财主，谁愿意做拉撒路？哦，大家都不举手。结果有一个弟兄就讲了，我们愿意今生做财主，来生做拉撒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常常生命里边看不到上帝对我们生命里边的益处，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一直在那里。我们的价值观很多的时候还是世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又走在一条属天的道路里边，所以常常的我们生命里边会有许多的挣扎，会有许多的战斗。所以雅各说，他说你们征战，你们嫉妒，你们杀害，你们还是得不着。所以里面有许多世界的价值观促使我们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所以哈，价值观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益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基于什么样的东西呢？在圣经里面写，他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基于什么？基于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基于这三个：眼目的情欲，长得美，开豪华车，住最大的豪宅，最有名，最有权，最酷。这个是眼目的情欲，然后肉体的情欲，许多肉体的东西，然后是今生的骄傲。我们渴慕成功，我们渴慕发达，所有的东西，这个所有的世界的价值观都基于这三个。圣经里面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当我们评判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世界的，我们就看这三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在注重眼目的情欲，我们是不是在注重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你会看到哈，我们从小我们的报纸、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文学，所有的东西教导我们的都是在这三个方面发展的，一定是这样。世界的媒体、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潮流塑造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往这个价值观里边走的。所以你看哈，你如果你是一个姐妹哈，你走进到这个大的 shopping mall 的那个化妆品的地方的，对不对？一定是那上面的广告都是美女，对不对？然后呢，把你请到那边，他说你用了这个保养品，哇，你青春永驻。然后你用了这个东西，哇，你整个一个，哎呀，年轻简直是太棒了。所有东西给讲完了以后，最后200块，这一瓶200块，哇，这个姐妹简直是，这200块算什么？2000块都上了，对吧？ 这个保养品，哎呀，我有时候早上起床哈，你说我在那祷告，然后我就眯着眼睛看我老婆在那这个化妆，哇，真是一层又一层，这先往脸上喷水，这水是特别治的，法国来的呢。喷完了以后就用手拍，哒哒哒哒哒，哇！拍完了以后一个小瓶出来了，抹一下擦一层，然后又一个小瓶出来了，抹一层，哇！我说你这脸上抹这么多层，出去以后一定长包，你知道？我这个脸一块肥皂从头洗到尾，从来不长包，那这油全部都出去了。我这个你知道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真的是这样。我们不管用多少保养品，你知道，如果我们像埃及的那些皇帝一样残存在那边，有一天就是木乃伊。真的，这个是必朽坏的东西，必朽坏的，弟兄姐妹，必朽坏的。你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男人崇拜什么，都是现今的大富豪，这个李嘉诚啊什么，这全部都是这样的，这都是今生的骄傲。我们励志的东西都是要将来要做这个啊总统啊，做啊这个大富豪，男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你如果这一生不能够赶超别人出人头地，哇，你这生就白活了。你看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价值观，今生的骄傲。我们如果在这个东西上不能够扭转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一定没有办法品尝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所谓的益处，一定会有挣扎的，而且挣扎是不断的。所有的世界的价值观永远都是这三件事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真的是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现代的服装都是往这方面走，对不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哇，有些姐妹这一穿出这个服装，我说这个服装不好，不能够穿到教会。哇，身体上所有能露的地方全部露出来。你看我们原来的教堂哈，有一天我们正在，突然进来一个美国人，穿着三点，哎呦，你说，我说这个这怎么回事？这个是，我说这个真的是亚伯拉罕时代，如果看到这样的，亚伯拉罕就昏倒了，你知道？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所有的这个潮流都是这个三件事情。但是神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如果读约翰一书这一段经文，他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是神的价值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的价值观和上帝的价值观非常清楚，而神给世界的价值观最后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然后神的价值观就给我们一个，他说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姐妹，神的价值观是什么？神的价值观的一个根基性的东西，它是以永恒为根基的。而世界的价值观一个根基性的东西是以这一生为根基的。而神对这个价值观的最后一个定位就是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神的价值观是以永恒为根基的。那么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得益处的时候，他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考虑是什么？是以永恒为考量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的话说什么？他说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看神是以永恒来看你的。弟兄姐妹，先不要说全世界哈，今天就算你拥有100万美元，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带不走的，对不对？所有的这些都是短暂的，但是你永远的生命 却是永恒的。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拥有了全世界，这个是短暂的，你会失去的。当你得着永恒，以永恒为益处的时候，你是永远的。所以上帝要给你一个益处，他是要把永恒放在你的生命里边，要让你在永恒里边永远得益处的，要让你在永恒里边永远得福气的，要让你在永恒里边永远得奖赏的，要让你在永恒里边得着荣耀的冠冕的，要让你在永恒里边永远得益处的。所以上帝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同的，弟兄姐妹，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会想，哎呀，我服侍主，哎呀，这个服侍主，服侍主是永恒的益处啊，都是在永恒里边的。所以哈，主耶稣讲，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知道这个永远长存就带来了神价值观和这个世界价值观一个永恒性的一个区别，永恒性的区别。永恒是什么？永恒是没有穷尽的，是 timeless， 是永永远远的。它不是一千万年，也不是一亿万年，也不是十亿万年，是永永远远。所有你能说得出来的都是有限的，而永恒是进入到无限的时间里面去，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哈，主耶稣也有句话，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可以看到这个价值观，就是虽然有苦难的，但是他看到永恒的荣耀，这个就用信心来胜过了。这个就是神的价值观和我们人的价值观，天堂的价值观和这世界的价值观一个永远性的一个区别。弟兄姐妹，永远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的脸哈，美丽哈，那个是暂时的，真的是暂时的。我们生命，我们心灵的美丽，那个是永恒的，真的，那个才是永恒的。弟兄姐妹，这个永恒是我们真正需要去追求的。如果我们追求所有的东西，那个结局都是灭亡，都是烟消云散。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永远是输家，我们永远不是赢家，因为最后你失去所有。如果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生命最后是永生的，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我们的财富是永存的，我们的奖赏是永存的，我们的工作是永存的，你在神的眼中是永远是赢家。这个就是不同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益处。哦，不是说我们不能买房子哈，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 property， 而是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开始看到神的价值观和世界价值观的不同。那个价值观是一个永恒的为根基的，所以神让我们生命里边得益处，一个是会过去的价值观，一个是永恒的价值观。那个益处是建造在这个里边的一个益处。但是许多的时候哈，我相信，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 struggle， 就是我们没有信心。你会发现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会选择今生，因为永恒、永存、永生，这个是看不见的，摸不着。 所以我们会觉得哈，哎呀，还是今生的这个享受来的实际。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区别就在这里，一个有信心的人就会在信心里边看见永恒，就会在信心里边看见永远，就会在信心里边看到永生的价值。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没有办法看见。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你可以看到，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上帝赐给你信心，你就看到永恒的宝贵，永远的真实，永生的真实。这个就是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哎呀，这个永生真是看不见。也许你可能就会这样抓狂，永恒永生真是看不见，还是今生的这个啊、这个啊、得到一些是比较实际的。你看，这个是信心和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区别。你看圣经里边哈，有一个以扫，还有一个雅各，就是一个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当这个雅各哈，雅各虽然很坏是吧，但是呢他很渴慕神。这雅各呢，就用一碗红豆汤和饼呢，要换这个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哥哥打猎回来饿昏了，就跟弟弟说，说你把那个红豆汤和饼给我吧。然后呢，这个弟弟说，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然后你还要向我起誓。然后这个时候呢，圣经里边就记载了以扫心里边讲了一句话，他说这长子的名分啊，他说我将来一定会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就卖给你吧。然后就弟弟就把红豆汤和饼给了他，他就吃了喝了就走了。当你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扫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一个世界价值观的一个反照。他说我将会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还是先吃了喝了再说吧。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价值观一个非常没有信心的价值观。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信心里边，你就会看到永恒，看到永远，你就会以永恒为宝贵。当你在信心里边，你就会接受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都是在信心里边永恒的看见。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益处就是在这里。所以我在想哈，我们服侍这么多，但是当我们看到北京的这些弟兄姐妹在那边认识主，他们也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真是永恒的一个价值，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真的是永恒的价值，这个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生命里边突然就会有一种价值观的一种提升，这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价值观有一个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求你继续的来复兴神州宣教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你自己的荣耀。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求你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被你的灵所复兴起来。 主啊，成为你手中荣耀的器皿，成为你手中一柄荣耀的利剑。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